弟兄姐妹平安，后面听得见吗？那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敬拜感谢你，我们都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都一同在我们的里面仰望你的同在，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施恩。主，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受教的舌头，叫我们能够听得见你的声音，也叫你自己能够教导在我们的里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又能够回到这里来聚会。昨天早上呢，是有一个扩大的同工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办公室聚集。那聚完会呢，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还没有下雪，聚完会呢，外面已经被雪封住了。谢谢。所以一直到今天早晨，我都不知道我今天是应该讲一堂呢，还是要讲两堂。感谢主，神怜悯我啊，叫我今天只讲一堂就够了。让我昨天让我想起，也差不多就是10年前，当时我们还住在尔帕美，有一次呢也是，好像也是我讲到哈，那天也就是下雪。但是当时好像还没有办公室，所以呢，当时弟兄姐妹大家都很想要聚会。我记得当时圣伯伯也到我们家去了，那天我们家就开放，因为平时我们家有那个查经班嘛，所以查经班的弟兄姐妹都还是回到我们家里去聚会。其实第二天天气是还是好的，但是就是小学关了，没有办法进来这样，所以大家都还是在那里聚会。那天也觉得很有神的同在，聚完会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所以又在那里包了饺子在那里吃。虽然呢还是舍不得离开，到后来下午了又有点雪了，所以大家才依依不舍的在那里分别啊。很感谢主，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主的脚前的时候呢，也是何等的喜乐。主借着我们在他面前的聚集，主改变我们，施恩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我要讲的呢，是圣经中有一段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可能听到一件美事就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对，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我们仔细的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来体会这段圣经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这段圣经的后面呢，主都讲到这件事情，讲到说无论你们到哪里传福音，也要诉说这个女人为我所做的，以为纪念。也就是说，那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呢，我总是这么想，想说我们布道会如果有布道会的话，最后一天应该讲这篇事情，因为讲福音也要讲这个哈。那但是主当然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哈，告诉我们啊。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要读的圣经。这件事情呢，在4本的福音书里面呢，有3本有记载。路加福音也有记载一个女人告耶稣，不过跟这个不同一件事情，时间不一样，地点也不一样啊。那个当事人呢叫做那个摆宴席的那个人呢都叫西门，但是那个人是法利赛人西门，这个呢是长大麻风的西门，所以两个是不同的西门。那么所以说就在4本福音书的里面呢，马太、马可跟约翰都记载了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因为篇幅的缘故呢，我们只读了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但是马太福音呢26章照样记载了同样的事情，跟马可福音记载的比较接近。好，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是在逾越节的前6天。是逾越节的前6天。然后呢，约翰福音如果我们再往下读的话，12节就告诉我们说，第二天有许多人到那里过节，耶稣就荣耀的进了圣城。所以如果说耶稣是那个汤山得，就是那个礼拜天进耶路撒冷的话，那么这个呢就应该是上一个礼拜六啊，上个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因为犹太人算天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从下午开始算起的啊，所以应该是上一个礼拜六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个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是发生在伯大尼。那伯大尼这个地方呢，在圣经里面也常有记载，我们可能会有印象，比如说像加利利亚、伯大尼，这个都是常常有记载的那个。 那特别是圣经记载了耶稣到了伯大尼呢，圣经有记载三件事情啊。这伯大尼应该是耶稣常常去的。其实最后一个礼拜呢，当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刚刚讲第二天进入耶路撒冷，后面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耶稣差不多都在那个时间，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可能每天晚上呢，耶稣都回到伯大尼，就是这个地方，伯大尼那个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家。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虽然耶稣很多次去哈，但是圣经特别选出三件事情来记载。那么这个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是其中一件。第一次记载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很熟悉那件事情，那段圣经讲到耶稣讲到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显了上好的福分啊，这个我想大家也会很熟悉这件事情。当时路加福音第十章讲耶稣他们跟门徒路过一个村庄，就进到那里面去，就来到了这个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的家中。那马大为很多事情思虑烦忧，在那里伺候耶稣，他就忙乱起来哈。后来呢，就看到玛利亚呢是坐在主的脚前，主在这个地方呢给玛利亚一个很大的称许，说你看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忧，可是玛利亚呢选了上好的福分，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啊。所以给我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这段故事的主角也是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玛利亚呢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哈，她常常能够在那里听主的话，能够摸到主的心意。今天我们也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听到，我们有很多人在这里听到，我们每个礼拜都听一次道，起码一次道，如果你礼拜天都来的话，起码你礼拜天都会听到一次道，对不对？平常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交通，有其他聚会的话，我们听得到的那个机会还会更多。但是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都能够听得见主的声音。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到了最后我们看见玛利亚实在是摸着主的心意。其实当时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个很早以前耶稣就开始跟门徒讲。你看看整个路加福音的话，很早耶稣当彼得认耶稣是主，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为他们启示，他要为每一个门徒哈上十字架，就开始讲了他要上十字架了。可是我们看到只等到最后呢，这些门徒都还是没听懂，而且还是不记得这件事情，而且还是没听懂，就对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呢还是没有什么印象。可是可见呢，玛利亚呢，他有去听到，而且呢他听见了，他存在心里，他听见了。圣经记载了好几个玛利亚啊，我们知道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都很有名的。那么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呢，也是相当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在圣经的里面。圣经记载这个玛利亚呢，到了这个地方后面呢，就没有怎么再出现了啊。这个也很有奇妙的一个点在它的里面。我们回到刚才讲的，耶稣圣经记载耶稣到玛利亚到伯大尼呢，有记载三次。那么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哈。第二次呢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就在前面，就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前面，是讲到拉撒路复活。整个来讲呢，就是伯大尼那个家呢，是耶稣很喜欢去住的地方，耶稣很觉得很 comfortable 的一个地方。我也常常想，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家，其实我们常常看到路上常看到有很多的教会叫做伯大尼啊哈，一些年前呢，在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大概二三十年前呢，还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有所谓的信心之家，是让那个出去的 missionary 回来了以后呢，就自由的能够住在里面，也常常都被称为伯大尼之家。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也都应该被称为伯大尼之家，只是我们的家是不是主很愿意来住的，觉得很 comfortable 的， 啊，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常常家里弄得很乱哈。我常常在收拾的时候，心里就想说，这样的家，这个主师进来会不会觉得很，觉得不敢进来哈？连人都有时候都踏不进去哈。我是常常会觉得有这个感觉。我们今天我们的家是不是一个博大灵之家？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家里面呢，也挂一个牌子，我们家也挂一个牌子，我家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常常在想，那个牌子呢，到底是一个宣告呢？是一个提醒呢，还是一个讽刺？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需要去想啊。我们要 real， 我们知道我们敬拜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可是我们常常来敬拜他，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我们跟他好像没有那个感情上的那个碰撞，好像没有摸着到他的那个同在啊，好像没有跟他有那个真实的那个接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因为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有位格的神。其实我们能够跟他像认识一个至亲的朋友一样，能够这样的来认识他，这是可以的，是可以这样认识的。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我们可以有欢乐的敬拜，我们可以在那里欢呼鼓掌流泪，我们也可以在那里安静，因为他是神，我们也可以在那里俯伏，这都应该是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应该出现的光景。因为主是那位有位格的神啊，所以我们应该把他当作一位主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在逾越节的前六天，时间是逾越节的前六天，就是他要快要上十字架了，耶稣就来到了这个伯大尼之家。圣经给我们一个注释，因为十一章呢，这个在我现在看的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因为十一章讲了拉撒路复活，所以后面这个第二节就讲的说，第一节后面就给了一个注释，说那个地方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地方。其实耶稣很快的要上十字架，而且也很快的要从死里复活啊。这个事情呢，可能在别的人身上呢没有留下多少的印象，但是在这位玛利亚的身上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的弟兄呢，在前不久呢。那个虽然记载是连在一起的，时间上不一定是那么靠得那么紧啊，不像 immediately 好像是昨天前天那个事情，可能有过一段的时间哈。那在前一段的时间呢，他的弟兄拉撒路刚死过，死了四天，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都觉得说不可能复活了，这个人死了四天，一定尸体都臭了哈。可是呢，马大和玛利亚呢，还有当时那些人呢，都看见。亲自的经历这个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在耶稣还没有自己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已经有一件死里复活的事情活生生的演就是展现在这些门徒还有马大和玛利亚的身上啊。所以这个讲到伯大尼的时候呢，这边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讲解，讲到说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其实圣经讲到伯大尼，还有用另外一个描述，也是在约翰福音讲到说那个伯大尼呢，就是玛利亚的村庄，所以那个地方发生了很多对玛利亚来讲呢是可留下纪念，在神面前可留下纪念的一个点，以至于那个村庄呢，甚至被称为玛利亚的村庄，玛利亚和马大的村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呢，伯大尼这个地方呢，实在是主很愿意去同在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也常常有在主面前有聚集啊，我们也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聚集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有那么渴望，那么渴慕主与我们同在啊？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在我们播饼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祷告到主的同在啊，希望主的同在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常常有这种渴慕？其实渴慕主的同在，操练与主同在，这个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跟每天的我们可以形成这个习惯，这个需要我们常常去注意，常常去操练。那么主的同在呢，就真实的能够降临设立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那么感觉到那么清楚的知道，好像主跟我们在一起。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上个礼拜天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哈。 我实在是觉得很感谢主哈。我们后来第二天中午呢，我们去也有一些别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在那里有一点点的交通。大家都觉得说，哎呀，那个聚会实在是很有神的同在。我也是这么感觉。第一天聚会的时候，当我进去那个会场的时候，其实第一天因为是十点钟开始，大家还在 greeting， 还在那个打招呼，那好像还是有点乱。我们早上聚会之前也是这样，这个安静时间之前，有时候后面还有一些人在那里打招呼哈，有时候声音也还比较大哈。那天也有点声音比较大，可是当进去的时候呢，听到那个姐妹在那里弹琴哈，在那个弹一首传统的诗歌，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哎，你就觉得好像眼泪一直要流出来那种感觉，好像里面心里面很受感动，很受 touch。当时我们交通的时候，弟兄姐妹都觉得说，哎呀，第一天聚完会已经值回了那个票值了，票就叫什么，值回票价了哈，觉得很感谢主哈。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聚会也是可以这样的，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来注意主的同在，都来渴慕主的同在，主就能够更丰富的把他的同在设立在我们当中。这不是一个心理的作用，不是一个情绪，那个好像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其实不是啊。我真的知道那个其实不是啊，因为那些诗歌那些的那个方式呢，其实我很熟悉，但是进去呢你就发现说那个不一样。第二天早上照样，我照样一样同样的事情。好，我不去讲这个，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这个第二节就讲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讲到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那么在马可福音那边就告诉我们说，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啊。他特别说这个西门是长大麻风的，那我们相信背后有一段故事的啊。一定是这个西门一定是长大麻风被主医治啊。他在那里感恩耶稣有机会路过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请耶稣到他家去摆一个筵席给耶稣，可以享用。他就在那里摆设的这个筵席。所以圣经用的这些描述的词啊，我们都需要稍微的去注意，因为它后面一定会有一段故事的。其实这个犹太人，其实他们好像很有这种人情味，很有人情的传统啊。他们现在在那个就是那个 Holocaust 那个 museum 啊，有记载了很多他们能够记得下来的，在二战世界大战被犹太人杀掉的人都记载下来。而且呢，如果能够从他们的生平当中收取到片言之语的话，他们也会写下来。比如说这个他的死者，他身上有带有一张照片，有一封信或者什么，但信写了什么，他会片言之语的稍微写下来，让人去看的时候呢，能够摸到说，哎，这个人不是一个名字，这个人其实是活过在世上活过的一个人，而且他还有一段故事的。圣经也常常用这样的描述词呢，让我们去想，让我们去体会，让我们去知道说，其实不是你不要这样读过去就是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其实他在他的背后呢也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故事在他的里面。那照样在第二节呢也讲到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个地方。这个拉撒路在那个地方，因为拉撒路在那个地方呢，很多人因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到那个地方亲眼看到拉撒路又坐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就信主了。这个是在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后面那边所讲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来到了那个地方。那玛利亚就要出现了。我刚才提到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记载过三次耶稣到了伯大尼。这三次呢，都记载了耶稣的脚，都跟耶稣的脚有关系，特别是脚前。耶稣的脚前跟这个脚前有很大的关系。圣经讲到耶稣的脚前呢，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呢，耶稣的脚前也应该发生了不少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来到耶稣的脚前读经，来到耶稣的脚前祷告，应该那些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路加福音记载在耶稣的脚前发生过神迹奇事啊，有的病得医治，像耶鲁的女儿，还有那个被鬼附的鬼从那个人的身上被赶出去啊。那么也讲到那个像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前呢，听耶稣的道啊。有时候我们也来到耶稣的脚前， 我们也常常需要来到耶稣的脚前，并且我们来到耶稣的脚前也应该求主让有一些的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读一个经算了我们就忘记了，反正今天我读经了，我们有读经计划，我不想有多少人 follow 这个读经计划啊，可能有一些人读经，可能还不是每一个人都 follow。 那我们也读经了，我们也来到了主的脚前，我们是不是在主的脚前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呢？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相会呢？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圣经把很多耶稣的脚前的事情记载下来，其实可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到主的脚前，常常来到主的脚前。主是我们的帮助，主是我们的安慰，主也是我们的供应。好，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主的脚前来亲近他，来跟他有深的交通，有美好的交通。那么很多人当时就有很多人在那里聚集。这边也讲到马大在那里伺候，不过这边马大的伺候呢就不是像上一次的伺候，心里忙乱了，心里思虑烦忧，在心里忙乱了。他在那里伺候呢就是仔细的，所以好像可见这个马大呢生命也成长了啊！经过这段的时间呢，他生命也成长了。那么玛利亚呢，就拿了一斤，这边讲说是一斤极贵的真拿大香膏，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呢，就讲到说拿一瓶的极贵的真拿大香膏来到主的脚前，把它打破了，浇在耶稣的头上。当约翰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他特别想到的呢是想到脚。我相信应该有磨脚，也有磨头，也有磨脚。但约翰记载的时候，在他的头脑的里面，他把时间记得很清楚，并且他特别想到那一天呢，玛利亚是怎么样来到主的脚前，把香膏倒在他的头上，而且呢抹在他的脚上，而且还用头发去擦，啊，而且还用头发去擦。在其他两本福音书就告诉我们，当时有很多的门徒呢，他们心里不喜悦，开始有 murmur， 开始有小声的说话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你可能也很爱主，你可能很爱主，你准备在主的面前呢为主摆上一些什么事情，你不要奇怪啊，可能有时候呢你会遇到这种情况，别的人会在那里 murmur， 有一些话你听不见，你知道在讲话，可是你也听不见，有些 murmur 在那个地方。玛利亚绝对在这个地方，她绝对不是想说这明天啊，我这个耶稣在那坐席，我这一瓶一打破，膏油一倒上，我可以一炮而红，大家都说哎呀，玛利亚你真属灵啊，你这真是爱主啊，我们都应该来跟随你啊。其实玛利亚没有完全没想到这个，她遇到的也完全不是这个，她遇到的是一些 murmur， 这些小声音在那里讲呢，甚至讲到一个地步呢，这些人发怒，他们来为难他。耶稣讲说不要来为难这个女人，对不对？所以甚至这些门徒不要为难什么，这个其他事情就略去不记了啊，就没有记载了。圣经特别就记载了这个加略人犹大，特别讲说这香为什么要枉费这个香膏呢？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去卖30两银子呢？我想这个犹大的估价应该是非常准确的哈，因为这个犹大是专管钱的，这个钱囊在他手中，所以他的估价一定很准确。他说30两一定不会少哈，一定不会比这个少，所以是30两银子。为什么不把这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呢？好像你看起来这个犹大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哈。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枉费呢？马可福音那边讲了，因为我们两边需要对着看，所以我要看过去一下。这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然后呢，犹大我们就知道，犹大就讲了这句话：何用这样枉费这个香膏呢？在他们的心目的里面，这个香膏这样倒在主的里面呢，太浪费了，啊，太浪费了。今天不晓得在我们的心目的里面，我们对主的心是什么样的，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呢放在主的身上呢太浪费太可惜了，是不是也有这种浪费的感觉？我们看到在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圣徒，他们把他们的一生摆上，把他们一生摆上跟随主啊。他们在人的眼中来看呢，这些人可以在世上干一番事业的，可是他们没有去干一番事业，他们把他的生命呢就单单的摆在主的面前。有些人到了他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留下很大的事业，也没有很大的事工啊，也没有留下很大的事工。有的人就是在历史上出现 的一刹那就过去了。但是呢，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他们留下了脚踪，留下了羊群的脚踪啊，留下了几个脚踪。这几个脚踪呢，常常影响了后来很长的一个时代，常常影响很多的人啊。他们虽然死了，他们的话仍然在那，他们仍然在那里说话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有些见证人呢，他们人虽然死了，可是他们仍然能够在那里说话。这些人就是在那里，因为他们能够把自己往会在主的身上，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够继续在那里说话。我们刚才讲说这个犹大呢就在那里责备玛利亚，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呢？当时30两银子到底是现在多少钱呢？大约到底是现在多少钱呢？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呢，马太福音说有一些工人如果去葡萄园做工，一天给他1000银子啊，然后后面就后面有的人到傍晚进去的也给他1000银子，有些人就生气了啊。所以根据那个记载，我们知道当时的普遍的工资大概就是一天工资是1000银子，所以这30两银子呢就是300钱，就大概是一年的工资。所以这个很容易，这个对比我们很容易知道啊，大概是一年的工资，所以那个价值的确是蛮高的啊。当时这个森拿达香膏呢，根据传统哈，说是那个犹太人他们这些没有出嫁的女人呢，他们收集起来，等到他们出嫁的时候呢，他们才要使用的。他们是装在那个一个瘦长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井，这个瓶颈是很瘦很窄的很瘦长的一个瓶子的里头，所以他们要用的时候呢，只能一次性用完，一打破就一次性用完。那么这个玛利亚呢，我相信他心里面呢，他在跟随主的时候呢，他有那个敏感的心啊，他对主呢他很在意主说的话，他知道说主呢快要上十字架了，他心里知道，所以呢他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心里有这种启示，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玉瓶打破，就把这个膏倒在耶稣的身上。后来再有一些人也想要去膏耶稣，不过耶稣身体已经不在了啊，只有尼哥底母跟那个马太，亚利马，应该是亚利马太哈，他们两个人呢拿了香膏呢，拿了那个香料去那个裹耶稣的尸体，但是后面呢又有一些女人呢带了一些香膏要再去膏耶稣呢，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不在了。很多人就讲说，耶稣这个复活升天的身体呢，带着这个玛利亚的这个香膏在他的身上。我觉得这个照着圣经这样的记载呢，也是相当的合理的啊，相当合理的，身上是带着这个玛利亚香膏，他能够及时的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圣经在刚才在那个马可福音上面呢，马可跟马太福音上面都记载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去奉献，尽他所能的把他所有的奉献在主的面前，把他所有照人的看好像是枉费在神的面前啊，就把他所有的呢就倾倒在主的面前。这边也记载到这个脚，那个约翰福音记载到这个玛利亚呢，就把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去擦。我相信他这个记载呢也是有意思的啊，就讲到这个奉献呢，玛利亚的这个奉献呢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奉献啊，一个很谦卑的奉献。他虽然都这个膏油虽然是浑身都浇灌了，可是呢在这个身特别记载是在他这个脚上，在很谦卑的在那里奉献。其实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啊，我一些年前有很多年前有一位宣教师，内地会的宣教师，当1949年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呢，后来大概五几年，大概到五六年呢， 所有的立地会宣教士就被撵出中国，就都被赶出去了。神也很奇妙的带他们离开了中国，非常奇妙的离开。我最近刚看了一本立地会出中国这本历史的记载，那么就记载当时神怎么奇妙的一对一对，当时他们有一开始有400多位那个宣教士在全国各地，然后后来慢慢的因为神很奇妙的把他们带出去，因为到后来呢是不能随便出入的，那个要出入呢要经过那个政府的批准啊，而且要登报说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没有欠任何人的债等等，然后还要有人担保他们才能出去的。那么后来所有的那个房产，所有的那个钱财呢，也都受控制，也都就是充公了，所以他们也都没有了。所以神非常奇妙的把他们全部都带出去。那么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宣教士呢，他也离开了中国，他也来到了纽约，到纽约那边。回到那个地方，在等候神引导他前面的那个前面进一步的引导啊。那照理说，这个宣教士他已经奉献一辈子了嘛，他已经奉献一辈子在中国宣教，那么他应该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他也相当也是一个蛮属灵的一个人在那里追求啊。可是他那时候来到纽约呢，在那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呢，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走过去，常常俊气啊，就常常讲说 calm down calm down 啊，常常讲 calm down。那这个姐妹呢，就觉得说这句话好像是对他讲的啊，虽然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很谦卑了，可是觉得这句话好像是对他讲的，所以他就常常还到主的面前，再谦卑自己，再卑微自己，还来到主的面前来追求啊。后来神很大大的使用这个姐妹，她的生命呢就留下了很美好的脚踪。其实我也常常我也想到这件事情，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啊 calm down calm down。我也其实会有几次哈，我也很想要跟这些弟兄姐妹讲 calm down 哎，啊，里面不要好像很高昂，那个好像很饱满的，好像很高昂的样子哈，在主面前真的需要 calm down， 真的需要低下来，像玛利亚一样谦卑的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主的脚前。你这个奉献呢，不是要得到人的称赞，其实可能会得到人的责备。照着这个地方看到的呢，我们常常的侍奉呢，有时候会得到人的称赞，但有时候呢，神也允许我们的一些的侍奉得到人的不得到人的称赞，甚至得到人的误会，得到人的责备。这个时候就要来显出你那个奉献，你那个侍奉呢，到底是为什么？你如果是为着神的啊，人家有责备，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你不会觉得在意，因为你是为着神做的。人家责备怎么样，对你来讲不大会摸着你。可是你那个奉，你那个侍奉呢，如果是要想要得到人的称赞，却没有得到人的称赞，那你就会大大失望，你心里就会很大的受伤。所以神有时候会用这种环境呢，来显明我们里面的光景到底是什么。而且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显明啊！而且我们越早被主看，被主显明了我们里面的光景呢，其实是越好啊！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呢，毫无良善。圣经讲到说，我们在我们里面毫无良善，除了离开了主以外，我们里面毫无良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个我不晓得你的理解有多少，我们的体会到底有多少，我们有多少次被神打开看到说里面真的是没有良善啊，还是我们觉得说我还蛮好的，我也不错，我还可以点出几点优点来啊。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面呢毫无良善，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谦卑，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下来啊，像玛利亚一样把香膏倾倒在主的面前。门徒在那里责备，在那里不喜悦，在那里讲话，在那里责备这个玛利亚。照理说，耶稣在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起来为玛利亚讲几句话哈。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主好像很享受，很 enjoy 那个玛利亚的这个侍奉，所以主在那里没有好像勃然大怒，好像讲一大堆很大的话，就说由他去吧，你们不要为难这个女人，她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这个是我个人的体会哈，我读这段圣经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好像如果主在那边发一个脾气的话，好像说话多说几句话的话，好像会打破那个。会打破那个光景。我不想你们遇到这个情况，有时候家里来客人真的正很喜欢的时候呢，突然间小孩子捣乱了，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对他大发脾气，可是大发脾气好像就会很杀风景，所以你就只好叫他，哎，就容忍他一下，你先站一边吧，就会这样。我感觉这个地方呢，主好像很，主的心呢很被玛利亚的这个举动所摸着。主的心很被玛利亚这个举动所摸着，所以主没有在那里讲很多的话，他就说由他了，他是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觉得这句话呢，也是给我很多的提醒哈。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可能纯真的就是这个光景：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可是不常有主。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哈。教会的追求如果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话，那个追求是空的。可以有很多的事工，可以很热闹，但是里面都是空的，里面都没有实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样，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主，没有主那么丰富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做出来那些东西呢，都是虚的，都没有根，都没有那个 base， 都没有那个很扎实的那个根基。主当然这个地方的意思当然是不是说不要顾念穷人啊，当然不是不要顾念穷人，但是这句话实在是提醒我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她所做的，如果你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做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做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把他的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你们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在主的心目当中呢，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些年前的那个教会的这个福音班呢，我们也常常用这个题目呢做福音班的最后一课。有时候我们总觉得说，我们福音班传福音给人哈，我们总是告诉人，人有罪，人有需要，人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得蒙拯救，这的确是福音。但是福音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们一个挑战，你敢来跟随耶稣吗？你敢不敢把你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这个就是奉献啊！我自己当时我要信主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挣扎，就是这一点。因为我们自己控制自己惯了，如果很多事情都控制在我的手中，我觉得好像很稳妥。其实圣经刚好相反，刚好给我们看的刚好相反。事情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是最不稳妥的，因为我们人很有限，我们人没有能力，我们人没有我们的 limitation， 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也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我们的 resources， 我们的人的寿命、健康等等都非常的有限。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的时候，那个才是最稳妥的。那个才是最稳妥的。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这个圣经讲说，传福音的时候呢，也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今天我们来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敢不敢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福音也要求我们有一个点，我们要来起来爱主我们不仅是从主那里得着永生，从主那里得着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也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叫主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人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甚至我们信主了以后呢，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还是绕着我自己，到底我能够怎么样，我能够怎么样，神能不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帮助我解决那个问题能不能医治我的疾病，能不能给我健康，能不能给我什么什么，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可是福音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为着主的。其实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就讲到，一切都是为着你们的，你们又是为着基督的，基督呢又是属主的，属耶稣，属神的。万有呢都是为他造，靠他而造，而且 献给他的，都是要献给他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被造的目的呢，是为着神来造的，其实不是为了我们。神的确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有的人说，世界上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耶稣也会为你的缘故来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哈。但是呢，这个绝不是全世界都是为着你的。我们这个被主的蒙拯救呢，我们是为着神的啊。所以我们信主了一段年日呢，我们开始要对主呢要有这样的体会，而且这个体会呢要更多更多的来到我们的心中，进到我们的里面，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呢是为着主的。这边讲到说一件美事，这是一件美事，整本圣经中耶稣称为美事的就这么一件美事，就讲到这件美事。这件的事情是那样深的摸着主的心，所以呢主教导我们说，传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的时候呢，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拯救蒙恩得救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都是为着主的。像我们有饼杯的聚会啊，我们有波饼的聚会，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心有没有被神的恩所感动啊？主为我们设立这样一个饼杯的聚会，叫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纪念他，我们心是不是常常受他的感动？我们有没有因着这个感动，我们把他应该得到的敬拜、爱戴、感谢、祷告来归给他，还是我们扣留他的恩典？这都能够显出我们里面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今天所讲到呢，第一就讲到我们伯大尼这个家，我们的家是不是像伯大尼那个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奉献，我们是不是像玛利亚？圣经给我们这样的榜样啊，像玛利亚这样尽他所能的奉献给主，是不是那样谦卑的奉献，在主的脚前奉献给他，把我们的爱倾倒在主的脚前啊？但愿这段圣经呢提醒我们，这段圣经激励我们，这段圣经也光照我们，伴随我们在走往前的道路。圣经讲到有这么一个人，就是保罗啊，他说我为神的缘故呢我就癫狂了，为着神我癫狂，为着你们呢我就谨守。保罗是一个这一个人呢，他为着神的缘故呢，他整个的他几乎可以说他人是out of mind， 是癫狂了啊。我们是不是为着神的缘故呢，有没有像神给我们看见的像保罗那个样子为着神癫狂？当保罗做很多的事工的时候呢，他里面有一个为神癫狂的心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也同样做很多的事情，可是里面我们的心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是神要提醒我们的，要给我们看见的啊！但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再有点祷告。我们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你把这一段的美事记在圣经的里面，主啊，你来提醒我们，你来告诉我们，主啊，你何等的也盼望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常常来亲近你，常常来享受你，也把我们的爱浇奠在你的脚前。主啊，你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主啊，当我们说我们爱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不仅遵行你的命令，主啊，我们用我们所有的情感，我们所有的意志，我们所有的心，我们所有的爱，我们所有的力量来爱你。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没有一个配的，主啊，我们都不配，但是你能够把我们做到配的地步。主啊，今天我们虽然离你的要求还是那么的远，但是主啊，你有恩典，你有怜悯，你有慈爱，你能够帮助我们，你能够像你如何坐在保罗的身上，你能够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叫我们也说，主啊，我们实在是为着神我们能够癫狂，主啊，为着圣徒我们能够谨守，我们也能够像这个玛利亚一样把香膏加在你的身上，主啊，也能够把我们的奉献，主啊，奉献在你的教会的当中。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赐福于你的儿女，主啊，恩待我们，与我们同行每一天属天的脚步。我们将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